基督荣耀基督的日子啊，你让你儿女们的爱都浇奠在你的脚前，我们的心也都预备在你的面前，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请坐。啊，我知道第一天晚上大家常常都觉睡不好哈，啊，所以你如果昨天半夜睡不着觉突然昏过去的话，那因为我在为你们祷告。啊，我们也常常时差睡不着觉。今天早晨我碰到于师母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体重减轻了一点没有？啊，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刚刚杀了一只很肥的蚊子哈，啊，里面都是他的血。啊，我相信你们晚上可能很多人也都是啊，很多都不适应，但是我们感谢神啊，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耶稣同在就能欢唱啊！啊，沈保罗牧师说，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也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啊，他进到那个旅馆里面去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客厅的墙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红绒布一样，整面墙都是那样子，但是中间挂着一个没有照片的相框，空的。他就非常好奇的走到前面去看，他的底下有一句话，啊，这个。我们彼得老兄写的哈，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啊，这个彼得没受过什么太多的教育，不知道怎么写，但是他写的最到位啊，啊，把耶稣的同在写的最到位，叫做 unspeakable， 就是说不出来的。你能够说出来耶稣的同在多甘甜，你还不够啊，还比不上彼得。彼得是说我的境界是说不出来的，阿爸阿们，阿们。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要赞美他哈，要感谢神。那这次的题目真的是非常的重大，我自己里面不知道已经在主的面前难过过多少次哈，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配讲啊，因为这个题目太荣耀，太高了。这个意向，这个使命，今天在我自己所在的教会里面，我们活出来也是这么肤浅，这么不成熟，啊，这是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痛苦和不满足哈，啊。所以里面真的是觉得不配，但是又觉得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如果今天真的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博训的师生会，那弟兄姊妹，我就觉得十周年正好是我们也是同工们提醒的说，我们应该再来恢复啊，再来复习一下神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是我最后一篇的讲道，如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听到，我们也希望在这里一起有份来认识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而让我们不空跑，我们不徒劳。昨天我们讲过了，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虽然我们面对的挑战都很特殊，但是神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兴起的器皿，神做工的方式啊，也都有他特殊的做法。但是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知道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我所处的世代中，我能够看见神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找出这条路，能够把自己、把教会、把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朝那个对的方向带去，不然真是空跑，真是徒劳。我常常打了一个比方，就是你到大型的购物中心去的时候啊，像在我们那边有一个购物中心分的三大片，加起来大概两三百家的商店哈，各式各样的商店都有，名牌你在那边都可以找得到哈。那么你到的每一个区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大的平面图啊，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你要去哪里，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找到你要去哪里。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每一个地图上都有一个红圈圈啊，你们看过吧？那个红圈圈是什么？你在这里 ，You are here， 你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今天太多神的儿女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这三件事情都很重要。第一件事情要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离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带领的教会，今天我们在教会所走的路，我们到底在哪里？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啊。对不起，我去年来香港了，居然在我们刚到刚落地要去聚会的时候带我们去百货公司去买一点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平面图上居然没有红圈圈哈，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哈。我就问我旁边的保罗弟兄他虽然名字叫保罗，他也没有启示，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我问他我们在哪里，他就不知道。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对自己的衡量、评价、评估常常是不准确的。我们以为在为神大发热心，但是神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以为在这里拼命的建造，哪里想到有一天有火发现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可能被烧，可能存留，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讲意向使命，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成见，连我已经自己都讲了这么多年，从小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长大的人，我都得把我自己认为已经知道的放下来。我说主啊，在对我们说话，真的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今天到底在哪里啊！我原来以为我是活在这个意向使命中的，哪里圣灵一光照的时候，发现离神原来这么远。所以我们一起这几天我们都求主对我们说话好不好，我们好好祷告哈。那今天我们从第一堂开始讲到我们的意向，讲到基督和教会。那基督和教会是不能分的哈。那我们今天早晨讲基督，晚上讲教会，虽然因为时间因为内容太多必须这么分，但是这两个是永远不能分的哈，永远不能分的。首先我们先讲到底什么叫做意向。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都在讲意向连公司都有意向你到大型的公司里面去，苹果呀脸书啦，这个谷歌啦，他们也都有他们所谓的公司的意向，他们叫 vision 我们这个公司到底将来要朝哪个方向去，他们都有自己的 vision。 那我们很多人个人也都有个人的所谓的意向那教会也有教会所谓的意向那我们在这里决定尊重个人，你要去怎么去定义你的意向有人说我的意向是将来要办个孤儿院有人的意向是说我将来能够成为建立一个宣教的教会有人是说我愿意做一个海归的服侍，这是我们个人给自己的定义那对我来说，我个人是用一个更狭窄的定义我觉得那些是神给我们一些特别的负担像我想做社区福音，我想做海归我想要做宣教，我觉得那些的负担可能会改变那对我来说，我就把意向定义的就比较狭窄一点，那让大家当做一个参考那我有一点后悔的是我本来的讲义是想把很多的内容底下画空格不写字的，让大家可以现场写那结果我太忙了，把答案都给你们了那来到这我觉得也是有神的恩典，因为这个不能放下来，因为放下来的话我这个录影听着会发黑所以就正好就把这个所有我们同工做好的这个 PowerPoint PPT 我们就不放了，因为所有的内容都在给你们的讲义上面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到底什么叫做意向。可不可以请所有已经是博训学员的背给大家听好不好？开始。好，那还不错虽然很多人忍不住低头了一下 瞄了一眼答案啊。意象对我个人来说哈、啊，意象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我相信在座很多是传道人，今天问你说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引经据典，可能讲很多东西。但是我在这里特别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个人的，我主观上的，是圣灵向我开启了，它不再是个道理，它是一个活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而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圣灵向我开启的时候，它一定会带来一些的结果。它不仅仅吸引我，它会控制我。它不仅仅控制我。所有的侍奉，他连我的生活言行，最平凡的生活，最细小的事，他都要来控制，都要来管理啊！我想现代的人都不喜欢控制这个字，对不对啊？我们最不喜欢被控制啊！这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字比这个字我觉得更到位哈、啊、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还是用了这个字哈 啊圣灵真把意象向我们开启的时候，这个意象它会抓住我们的，它会吸引我们，然后在我们所有的侍奉生活连最小的言行，我就发现这个意象都会介入，它会来管理，它会来支配，它会来控制我们，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你纯粹的道理，或是纯粹只是在外面上，我很忠心的在这里侍奉，那就是跟一个有见识的那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神的仆人不光要良善，要忠心，还要有见识。那这个见识就是我知道主人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意象。我最常讲的例子就是有一个观光客到巴黎去观光的时候，看到巴黎的铁塔正在盖啊，所以他就很有兴趣的跑去参观。他碰到第一个工人，他说你在这里干嘛啊？他说哎呀，那个混口饭吃嘛哈、啊、这个养家糊口啊。然后他碰到第二个工人，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哎呀，他说我在做的这个工作是我很有兴趣的，也是我的专长啊，我是做焊工的啊，这是我的兴趣啊，你看我能够把它做得这么好啊。碰到第三个工人的时候，他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们在盖一个法国的骄傲，法国的地标啊，这个盖好了以后是我们整个巴黎整个法国的荣耀。他讲得口沫横飞啊，慷慨激昂。请问哪一个是有意向有使命的人？就是你要知道意象，一个意象真来的时候，它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它是非常真实的，它是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让圣经神的旨意，圣经的救恩的道理，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字句，不再是表面，而是每一样事情都是活的啊！所以在这里我提到意象的五个特点。第一个，刚才已经讲过的，意象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它不仅仅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而且它是一个荣耀且永远不更改的旨意。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常常都有他个人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我为什么生在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生在秦始皇的时代神为什么让我成为中国人而不是让我成为美国人神为什么让我生病然后让你发财那么这个我们可能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这个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经历甚至这些东西都会随着我们这个人改变的但是神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叫做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圣灵就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敞开来我们这个讲台真的很好，你如果按个钮的话，它这两个部就会把它合起来就是完全棺木开幕的如果你到美国纽约 Radio City 去看这种这种舞台剧，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它是非常有艺术的这个舞台剧你进去的时候，如果别人送你一张票，没告诉你今天看什么你进去的时候整个帐幕遮着，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等到开幕的时候音乐奏起，那个幕开始弯弯拉的时候， 哇，你发现里面原来是在演白雪公主啊，哦，或是今天是要演啊，当然美国不会演三国演义了哈。您一打开来啊，那个遮蔽的幔子撤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幔内的事情，清清楚楚，第一眼亲手亲自看到。啊，今天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好像那个幕为我们打开来的时候，啊，弟兄姊妹，那是太荣耀的事情啊，那太荣耀的事情，而且这个旨意啊，是天地万物都废去，它是永远不改变的啊，这世界和情欲的事都要过去，但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第二个意象，他说他是会吸引我们，而且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侍奉。第三个意象是活的，它是生命，它会不住的增长，它会不住的成熟啊。所以可能开头我们只看到一点点啊，开头它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局部的啊，但是它在我们身上，只要是真的，只要我们对它认真，它会一直成长，一直成长，而到最后真的就像他说的啊，这个意象会抓住我们，它会控制我们啊。第四个，意象具有最强的联合力啊。今天我们到了第七堂啊，我们会讲到啊第六堂讲到合一啊，讲到那个一啊，这个共同的意象会让我们中间的一中间的联合胜过我们天然人的情感、兴趣、喜好、背景、年龄、性别啊，所有其他因素的联合啊。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山东人有个团契，可能广东人有个团契啊，这个上海人有个团契啊。我们以前去参加聚会啊，这个聚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喜欢讲上海话，那北京的弟兄姊妹就觉得我们都听不懂啊。那更不要说如果来了温州人啊，讲了温州话都没有人可以翻译的啊。那就是我们都会照自己的喜好就聚成一个小团体。这不是圣经上要的，我们难免会啊，像年轻人就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对不对啊？那个这个我们会有一些的背景、一些喜好、一些文化啊、一些兴趣把我们聚在一起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弟兄，他在到美国一个地方去，那个教会里面啊不合一到一个地步哈啊，连喝茶跟喝咖啡都会分的哈。啊，这个不是因为茶跟咖啡叫他们分，我相信正好这一批弟兄姊妹喜欢啊，喜欢在一起的是喜欢喝茶的啊。那一批比较结党另外一党的呢，正好大部分人喜欢喝咖啡啊，所以他一到那边去的时候，两边都找他交通，就问他说：“弟兄啊，你今天喝咖啡呢，还是喝茶？”你要怎么回答？他说他马上就警觉了，因为人家已经告诉他这你分得不得了，到这你给我一杯牛奶啊。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在这里抓住我们的话，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叫我们分门结党。你就算不是消极的，不是敌对的，但是你也会发现把我们分开来。连现在的儿童主日学都很难，因为小孩子他们自己也会分，他们不肯比他们小的孩子在一起，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成熟，什么东西都在分啊。所以意象帮助我们胜过所有天然人的情感、喜好、背景、传统、习惯，这些他能够把我们除去。第五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意象，它在我们里面一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当意象真的抓住我们的时候，它一定在我们身上有使命感。使命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大使命是托付给所有的人，但是有使命感，再一次的讲到我们主观上，它不光只是客观上神把使命交给我们，当产生使命感的时候，特别说到我这个人主观上，我被这个荣耀的意象，被神的旨意抓住了，而在我里面产生火焰，在我里面产生负担，然后让它在我里面产生的一个不能妥协的使命感。我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人的潮流，不会因为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改。啊，听说林肯总统有一次对一群小朋友啊，在那边问他们，他说：“孩子们，如果有一条牛，它的尾巴也算是它的腿，请问这只牛有几条腿？你们说呢？” 啊，小孩子说五条。他说孩子们，真理就是真理，永远就是四条腿，不能妥协的。你哪里能够说我假装他是尾巴就是脚，那你就变成五条腿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似是而非的教导很多的，但是你要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就是怎么样，绝无妥协。同样的，神交给我们的使命，交给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一定会碰到代价，一定会碰到仇敌的攻击。那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就在代价上、困难上、征战上，马上就显出到底有没有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人，碰到困难就退下去了。所以当米甸人来打仗的时候啊，基甸起来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征战，你看看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有600,000大军，当米甸呼召的时候来了32,000个人，这些人都还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很有责任感的人啊，不过占了1/20就是了啊。神说太多了，叫基甸去淘汰他们啊。所以基甸的第一个淘汰就是用使命感来淘汰。表示你们中间凡是惧怕的可以回去，这个的确是代价啊，因为仇敌多如海边的沙。这是死路一条。所以基甸说你们害怕的回去，你就发现有20,000多个人回去了，22,000个人回去，到最后只剩10,000个人啊。所以再一次神叫基甸说太多了啊，叫他用他的生命来淘汰他们啊，看看他们怎么喝水。征战中仅不仅仅在征战中是不是还顾念肉体啊？就神就又在淘汰的只剩下300个人。这一班人啊，生命好，带着使命，足足把整个像蝗虫像海边的啊大军能够打得片甲不留。弟兄姊妹，这是神家，这是神工作的法则，不妥协的使命感。好，那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意向，到底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啊？以前我在教会讲到的时候啊，前面讲完这些以后哈，当然我是慢慢打出来，没有像现在把讲义都给你们，你们也听了很多次的知道我的答案啊。啊，我们弟兄姊妹也很想问我，他说余弟兄，那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啊，他们都很期待听到我们教会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我想你们可能也会回去问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说，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啊，也许你们已经被别人问过了，到底我们的意向使命是什么？有没有被问过？没有啊，你们在教会干嘛？没有被问过啊。我从年轻就想知道教会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那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背景里面，不管前辈们、弟兄们一直传下来，年长的弟兄们啊，没看过的、看过面的都传下来，讲到基督和教会，对我来说太抽象了。所以当我有一天要跟弟兄姊妹问我说我们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的时候，我要讲基督和教会，我发现我好虚，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太抽象了，我真的不知道基督和教会这个意向是要怎么讲，离我太遥远了，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可是当我越来越读圣经，越来越读圣经的时候啊，认识了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整个旨意、神的计划、神的蓝图、神在做什么、神要得什么，就是为基督和教会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凸显，那么清楚地展现在圣经里面。不要说新约，整个旧约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讲到神的国，神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所有的百姓都是侍奉神的人，我分别为圣的生活，特特属神，成为神的子民，做祭司在地上侍奉神。得到旧约中心的思想讲到祭司的国度，而新约整个圣经的中心思想讲到荣耀的教会，神要得到他的教会。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越读的时候，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就越来一点一点越来越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意象是活的，它是会长的。我从小在这个背景长大，可是我懵叉叉，我真的不知道。那你说我现在已经讲了10几年教会的意象使命，你再问我，我跟你说，我还是在主的面前差远了，因为这个意象太荣耀了。 我今天讲不光是因为我今天觉得焦急觉得难过，不光是我个人贫穷，不光是我自己的教会软弱，跟不上神这么好的心意，我也很难过的就是我看教会历史传基督和教会意向使命的这条线，它也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曾经被神使用过带来教会的复兴，在教会历史上这么荣耀的复兴，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一班走在这条路上的弟兄姊妹后来一分再分走得真的非常的羞辱而且你发现每一次当我们低落的时候，就是因为老底家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骄傲了，我们以为自己懂了，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老底家的灵就是自己以为富足，哪里晓得自己是贫穷瞎眼可怜，啥都没有，真的。所以我每次现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心里面百感交集，因为他荣耀，他真是荣耀啊，荣耀到让人热血沸腾，然后眼睛所看见的让人失望，也是真的是失望，让人痛苦，让人羞耻，因为我们活不出来，我们没有好好的在这么荣耀的旨意里面活出该有的见证，这是我心里面的痛苦。转眼之间已经60多岁了哈，那个虽然40岁的时候就被别人讲说你顶多60好几，这个不知道了，算了，那个这个痛苦不再去提它了哈。为了安慰我说，余弟兄你一点都不老，你顶多60好几，我那时候刚刚40岁。转眼之间60多岁，等于说还剩下多少啊？不知道有多少的日子。我们真的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然后我们真的希望代代相传。这既然是神永远的旨意，那就跟我无关，跟这个背景的人无关，这是跟耶稣基督、跟神有关的。所以我说这个意象，你可以说是保罗的意象，你也可以说不是保罗的意象，因为这是从神来的。你可以说是加尔文，你可以说是尼托森，你可以说是谁谁谁历史上的伟人们，他们也在讲基督，也在讲教会，你可以说是他们的，也可以说不是他们的。今天你我也一样，他可以说是你的意象，也可以说不是你的意象，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但是当圣灵跟我们开启的时候，他就成为我的意象，他跟我发生关系，他带进了我的生活侍奉言行，那个支配我改变我的力量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基督和教会，那首先我们先讲神，既然讲神永远的旨意，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每一个都只能找一段的圣经哈，顶多一两段两三段给大家参考啊，希望大家开了一个小门小窗，我们回去好好的读哈啊，要从这个基督和教会的角度来认识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哈。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以弗所书1:7-11啊，我这边点点点就是因为怕经文太多啊，我把它简略啊，你们回家可以补读啊，把它读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念我讲义上所放的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你们在这里发现说，这里一再讲到旨意旨意旨意，然后另外一个关键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你就发现说，不仅仅耶稣基督是神整个恩典救恩的内容，他也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啊。基督救赎我们不过是一个预备的工作，不过是第一步而已啊。借着爱子的血，让我们 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神还是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给我们，能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有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换句话说，我所有的今天蒙恩的这些经历，这些地位，都是为了要把我带到这个奥秘的旨意里面，就是神永远的旨意里面。那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请弟兄姊妹知道，基督不仅仅是救恩的内容，基督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也是神整个旨意计划的终结。早晚有一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啊，在这里讲到的不光是那一天要同归于一，而是今天神所有的工作，神整个的计划，都是照着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为我们的准绳，而至终为我们的结局。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生活如果跟基督没有关系，我们都要披麻蒙灰的悔改。不要以为基督带给我们的只是他宝血的救赎，弟兄姊妹，这不过是第一步就是了。他要让我们整个的生活，整个的侍奉，整个的神所造的都跟基督发生关系，而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得到终结。所以我说讲这些东西心里面真的很着急哈，你看这么丰富的东西就一句话就要带过去，就大家回家好好读哈，真的要好好读啊！你要知道，这些话如果今天不影响你我的生活侍奉的话，我们真的在空跑，在徒劳。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多的苦为我们流血？难道只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让我将来不下地狱吗？神的恩典不止这么一点啊，让我们有份于他伟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整个的内容中心跟终结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个讲到教会，我们一起来读，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使众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好，我们从后面读回来哈，神有一个奥秘，有一个伟大的旨意，在万事以前就定好了，这叫做神永远的旨意。在万事以前神早就定好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定好的。这个旨意历代以来全部都隐藏在那创造万物他的心中的奥秘，他没有向世界显明出来。所以你去读旧约，我们在讲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你没有看见教会的预言。你看见弥赛亚的预言，看见圣灵降临的预言，你看见千年国度的预言，你看见新天新地的预言，独独看不见教会的预言。这个叫做历代以来隐藏在神心中的奥秘，一直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教会的启示开始出来，圣灵降临了，教会形成了，保罗兴起了，神把这个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告诉了保罗，叫保罗把它传出来。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有一个计划，历史历代都没讲，而到现在讲了。这是什么？这是神要借着教会，叫天上一切执政掌权的，不管是好的天使坏的天使，神要给他们上一堂课，神要跟他们不能讲 show off 啊，神要在他们身上啊，向他们表明一件那么伟大、那么荣耀的事情啊，借着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要把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时候显明出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太伟大了啊！这个 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是何等的子民、啊、不仅恩是蒙了大恩、啊、而且我们在神整个旨意计划里面是摸着的神创世万事以前、啊、摸着的神最深的奥秘最深的旨意最深的祝福。看你们怎么都没有 太多表情呢、啊、多兴奋呢、啊啊、真的是多兴奋、啊、跟神发生关系而且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神要跟天使上一堂课，告诉天使看看这些人，不管是坏的天使好的天使，神都向他们看，看看这些人被撒旦辖制破坏俘虏羞辱的这一般人，现在成为蒙恩的罪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我儿子的血救赎回来，这叫教会，他们都是蒙爱的儿女。约翰一书第三章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他的 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今天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神家里的人，被称为蒙爱的恩人。看看这班人，他们成为蒙召君尊的祭司，成为侍奉我的人。原来你把他们搞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在罪恶里生卑贱污秽、啊、根本就是要被击杀的一班人，但是今天我爱他们，我用我儿子的血买赎了他们，我今天称他们为儿女，我把生命赐给他们，他们成为从神生的，而且他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在我面前侍奉我的，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的在我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我。而且不仅仅这样，我要借着我的儿子教会的元首带着这一班人，有一天要废掉你们，把撒旦整个从、啊、神的创造里面除灭掉、啊、整个住有万有要被重新更新带进到新天新地、啊、今天神就是借着教会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来显明神百般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在神在万古以前创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你要晓得什么叫做意象，我为什么要把它带回到圣经上来，因为什么这个意象跟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去那个地方、办一个孤儿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荣耀更大的一件事情，应该来抓住我们来到基督和教会。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哈。那我刚刚也一开始就讲的，基督跟教会在神的眼中根本就是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根本就是一，是分不开来的。啊，圣经上用身体来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实在是最智慧的一个形容。它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它根本就是不能够分开来的。我从来不会讲说，我今天早上今天晚上我的嘴巴会来讲第二堂信息。对不对？虽然是我用我的嘴巴讲的，但是我跟他是分不开来的，根本就是一、啊、所有的全身都是一。好，我们现在讲基督和教会，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27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五章31节到32节，你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最后一个，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在这里我只能列了这三节，让我们看见基督跟教会 绝对不可分的哈。啊，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他舍掉他的命，然后舍己的大爱，舍命的大爱，啊，他救赎的教会。然后接着讲到，他不光用血用命救赎的教会，他还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干净啊，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把所有的肮脏、污秽、老旧啊、死寂全部为我们除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想到啊，要为教会祷告啊，让教会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啊，让基督真是中心的时候，他每一次来，他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得干干净净。所有的罪恶不讨神喜悦的，是用他的道来洁净啊！所有老旧的、死沉的啊，得不到生命、没有生命的啊，基督要用他的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得干净啊！然后接下来讲到基督和教会是完全的合一。这是极大的奥秘，然后神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啊都要得到荣耀。那我们知道神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已经得到了荣耀，今天在教会啊继续在做工，继续在预备心腹，继续在用水借的道要把教会洗得干干净净。好，我就很快的先把我们的意象讲到基督和教会稍微提一下，你看我的时间已经过了这么大半了哈，啊，底下我先讲基督啊，这个我借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啊，当然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讲到我们在啊基督里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断的更新啊，在这边不分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啊，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啊，是希古提人或是化外人，他说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但是英文的圣经这几句话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啊，这句话其实是等于把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基督的这个超越基督的丰富，基督的无所不在，基督的无所不是啊，把它表现得这么好的一句话叫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你们在网络上如果看我们教会的信息，看到我们的讲台上面就写的这句话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我用这句话因为实在很难去表达这么伟大的基督要怎么去讲它啊，所以我就用这句话那试着来讲我们的意象中基督是我们的意象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所以这句话我就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讲哈，第一个讲到基督是一切。我如果今天真画空格给你们的话，要大家讲基督是一切，你会从哪个角度讲？英文有一条歌讲到 Christ is all 啊，现在很多人都在唱啊。那么当我们讲基督是一切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很直接的就先把它拉到我个人的身上，基督是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的磐石啊，基督是我的保护，基督是我的山寨，基督是我的知心的朋友，我们很快的就把基督一下子拉到他怎样为我效力，他怎样成为我的祝福，他怎样成为我的救恩，成为我的享受，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鼓舞，我们很快的就把基督拉成好像是为我效力的一位。来自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从神永远的角度来看基督和教会的时候，我们先要把基督那么超越的来看他，来高举他。圣经上讲到我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讲到基督是万有之首，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要跳出自己的经历、眼见、需要和自我，要跳出来来看看基督是谁。所以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不光在乎别人怎么说，主更在乎我们怎么说。那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问你，基督到底是谁？不要讲标准答案，讲你自己的答案。要很真实的回答，基督今天到底对你是谁？我们当基督徒当太久了，我们唱这些歌，我们讲这些道，太轻易就出来了，说基督是主。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生命里，在我每一个决定里，在我的思想里，到底基督是谁？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元首。好，圣经在这里光哥罗西书，光哥罗西书就告诉我们，他不仅是首先的，他是在万有之先，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角度，保罗把我们这个好像这个放眼镜的镜头啊，从看我们自己，看今天这个世界，把我们转到首先荣耀的境界来看这一位你我平常所称的我最知心的朋友是一个怎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唱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哈，我不是说不好哈，的确是可以让我痛苦的情绪有点发泄，的确可以让我在他那个不改变的爱里面得到一点安慰，但是我跟你说，不久以后你会被下一个难处、下一个痛苦又给抓住了。那我们今天先来看我所信的到底是谁，那看过了他以后，再透过他来看我们今天的遭遇。我相信我能够就算一面流泪还能够一面歌唱。可是我们前面弟兄说的基督徒，他不能讲是怪物，他说基督徒是最奇妙的受造，可以一面流泪一面赞美，而且赞美比前更加添。怎么可能？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看不见的荣耀，为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生这些痛苦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保罗能够轻看能够把这些是自战自心的苦楚，因为他看见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三年前跟弟兄两年半前就是前年的二月份到一个地方去聚会那聚完会的时候，中间我碰到一个从前在休斯顿太空总署航太科学专家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我读的宇宙多大都是张玉兰博士讲到底有没有神那个时候讲450亿个这个星球啊什么的，我就问他说这些资料你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有没有发现不一样他说当然不一样。我说好，那你告诉我，那今天整个银河系里面大概有多少个像太阳系这样子的星球？他说1000亿个。那你们可能听着觉得1000亿个没有什么你就光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太阳我说你坐个波音747现在最快的飞机到太阳去出差一趟再回来已经多了40岁那如果你坐到太阳系最远的那个冥王星，它在2008年在捷克2000多个天文学家已经把它给除名了没有资格，太阳系不要它的，不算它了你如果坐飞机去它那里出差一趟回来，你多了2000岁叫做千岁爷，这不过是太阳系这么小的一个系统，而银河系里面的太阳这样子的有1000亿个，你有想过吗？然后我接着问他，我说那宇宙中有多少银河系？我想顶多10来个20个，因为银河系已经这么大。马里小他告诉我说 another 100 billion， 他说另外有1000亿个。我跟你讲，他讲完以后，我真的觉得我的腿都好像发软了那我的神这么伟大，银河系已经大到我不能想象了，1000亿个像太阳这样子的星球，而整个宇宙至少有1000亿个银河系，而这样子大的宇宙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而且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出来，所有的星球各占其位，全部出来，铺设穹苍。立定地基，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哥罗西书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希伯来书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知道今天如果他不托住我们， 我根本看不到你们，我们都飞了。有一次我们到德国去哈，那个德国有一些高速公路叫做 Autobahn， 是没有时速限制的哈。啊，我既然上去了，就想试试看嘛，啊，我就啊，开到180公里时速，一速木一，杨老师已经叫我停，不行了。我说我才开到180，他说不行了，太紧张了，啊，因为我91年去德国出差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存时间出来，啊，我的德国同事来接我，他开到220，所以我就抓着把子开车。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需要开这么快吗？他这样看我，他说这样子叫快吗？220他现在不快，他说我的车子只能开到220。那你知道地球自转时速多少？超过1000 mile， 就等于1600公里，每个小时1600公里。所以我说我如果不是神全能命令拖住我的话，你们根本看不到我已经飞走了。那这还不过是自转，还有公转，啊，那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对不对？啊，这个叫做公转，啊，自转是它本身转的，公转是绕着太阳转，公转的时速是多少？你知道吗？超过10万公里，1个小时超过10万公里。所以你在宇宙上看地球的时候，根本不见了，1个小时10万公里，哪里来得及看它？这个叫做宇宙。浩瀚的宇宙，我们的基督说有就有，命里就灵。所以如果今天你谦卑的说，而且是真心谦卑的说，我不过像海边的一粒细沙，我跟你说你太骄傲了。更何况有几个人真承认自己像海边的细沙，我们在主面前这么骄傲，还居然不顺服他，我们居然让主居首位是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奉献也挣扎，聚会要准时也挣扎，祷告要开口也挣扎，说啊，我祷告不像他那么属灵，连唱诗都懒得唱。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让主居首位，看见他是万有之首，而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万有根本是为着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1章19节22节啊，这个保罗在那里不仅仅为我们有一个启示的祷告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这个祷告太重要了，而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底下就接着来讲，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底下就说到，他是照着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回头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我希望今天的第一堂我们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基督对你是谁？不要标准答案，要真心的答案。当我们真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里面都会觉得主啊，何等的恩典，真的是不配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成为一个蒙爱的儿女，居然能够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可以侍立在你的面前。第二个讲到基督是生命，所有的生命都在他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约翰一书5章12节，老约翰告诉我们，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今天有这么多活的死人，有这么多死的活人，在神的眼中只有一种人是活的， 就是人有神的儿子。只有一种人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悦纳，就是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是个万有，万有是他造的，但是万有不过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所有的东西，整个神，整个基督教都是讲生命，基督就是这生命的本质，基督是生命。第三个讲到基督是一切救恩的内容，全有全足全丰。这个就是讲到神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把所有所有的祝福都已经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到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神所有所有所有所有的救恩祝福都在基督里已经给了，不仅仅在基督里要给我们，他根本说成。什么叫成？昨天晚上有没有吃饭？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昨天晚上曾经吃了饭，已经是发生的事情，不是说我今天晚上准备吃明天晚上的饭，明天晚上已经过，就昨天晚上已经，我今天晚上准备吃昨天晚上的饭，那我不是在讲剩饭，它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吃掉了。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刚才讲到这么荣耀的神，他施恩给我就好了，他为什么还把生命给我们，把他自己本性都给我们？因为什么？这叫做 amazing grace， 就是这奇异的恩典，全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太伟大了。所以我说觉得有的时候好到让我们的英文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好到一个地步让我觉得不是真的就像有一次一个乞丐蹲在那边要钱很少人给他钱，偶尔丢个硬币就已经不错了突然有一个人放了一个百元大钞，哇，他拿起来第一个就对着空中检查是真的还假钞，因为他没办法相信有这么好的恩典，怎么会给我100块呢？今天我们对主的恩典也都是这样子读过去就是了，因为觉得很抽象很遥远太好了不可能。哎呀，弟兄姊妹，如果真的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你要晓得神已经把所有的祝福，像我们弟兄说的，我们的神他不是零售商，他是批发商，不是你缺喜乐去跟主说，主我缺少喜乐把喜乐给我，我缺少平安把平安给我，我缺少恩典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好像你每次去跟神祷告的时候，神说我早就给穷了，我没有一样好处留下来不给你们，全在基督耶稣里面全给了，一次完全永远的在基督里，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给了。所以哥林多后书说，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那保罗写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21节22节，他甚至说万有全是你们的，不管是我保罗是亚波罗是基法或是整个世界都是你们的，不论是今生的来世的或生或死也全都是你们的，万有都是你们的，而你们是属基督，基督是属神。弟兄姊妹，要读的心花怒放哈！这么伟大的恩典都在基督里面完全给了我们。整个迦南美地所有的形容词都在讲到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又在一切之内，我也提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基督既然是万有之首，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那么基督在一切之内，说到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里，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心里面， 那么到底我们如何来对待这位万有之首神旨意的中心，到底我们如何来对待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啊，为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所以基督不光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是我们一切生活侍奉的中心、目的和内容。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说要换一个地方去，搬家搬到外国去，搬到什么地方去，你要去找教会，常常很多人都问我们说要去怎样的教会。我是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哈，你们可能都是一定要找自己一定要对己的教会啊，一定要找到你喜欢的敬拜方式、讲道方式或怎么样子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去任何的聚会，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啊，教会永远都站在一个地位上，高举基督，见证基督，要让主居首位啊，基督必须在这个教会是中心，是目的，是内容。而且在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小组、所有的团契里面，我们也都必须把基督摆对的位置。所以神的百姓在旷野每到一站，按着站往前行啊，讲到凡事都有神的带领和美意，神带领我们是按着站走的，每到一站民数记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们所有的会众都要对着会幕安营，换句话说，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你人生不管哪一个台阶，在教会里面不管哪一个服事，都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为目的、为内容。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不仅仅像圣经上说的，我用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时候，我的愁苦必加增，碰到任何风吹草动，我这个人都会动摇。当我把主常摆在我面前，让主居首位的时候，不仅仅我不自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这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对。所以不管今天在你们的婚姻上，在侍奉上，在家庭里面，在各方面，有姊妹，我们都一起来学习，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前两天跟医生我们还在讲到我们从前认识的一个弟兄，他自己非常聪明啊，他这个算了，我想这个故事不讲了，还没有时间。那我们第二个第一个的经文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件事情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刚才我们讲到基督，他不仅仅是万有之首，是神旨意的中心。我们第二个点讲到基督是生命，所以我们在这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的这个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连于基督，连于这个生命源头啊。所以在这里我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生活侍奉和各种聚会，不仅都当为着他，并且要本于他，而且依靠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荣耀来归给他啊。这一切的落实全是借着内住的基督和圣灵啊。那这个我们等一下过两天会有一堂专门的课讲这件事哈。因为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出难处，还不见得是出在那些刚得救的，甚至还没得救的人身上。教会里面常常出难处的是出在一些教会的领袖，甚至是蛮爱主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不是说他们的动机有问题哈。那我现在讲的都还不是讲动机有问题，动机有问题根本不配服事主。我现在讲的是在神家里面真的是那么单纯，那么有心，愿意服侍主的人愿意为着主的人我们都还有可能出难处因为你不能够光只是为着主，你一定要先是出于主的， 这个源头的问题，这是我们困难听要特别讲的。源头是在神的心中谁注重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到底我做的这件事情，我的生命力量是不是在基督里，还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血气天然的内心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讲到我们的生命必须是连于元首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讲到，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我们是主的枝子，枝子如果连于葡萄树，它就可以多结果子荣耀神啊，枝子如果离开了葡萄树，它自己就不能做什么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就算你离开了基督，你还能做出一些东西，我跟你说，这些东西神全部不要。你做得再好，再多人夸奖你，火一烧全部没有了，因为它不是从生命里面来，不是从基督来的，也不是神要的。所以在这里讲到生命的源头非常非常重要。保罗说，我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事情，什么原因能够让保罗能够成为一个在任何环境中他都彰显基督荣耀基督的那个秘诀到底在哪里，就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因为他知道离了主，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第三个，讲到经历并且活出基督来。刚才我们讲到第三个点，基督的一是整个救恩的内容啊，它是全有全足全丰的，这是完全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当然从又在一切之内来看的时候，那么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所有的遭遇其实都是圣灵在这里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啊。所以真的告诉我们，他预先招来的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说到神整个的工作，圣灵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要叫我们像基督啊，让我们得到基督，在这里经历基督，得到基督，活出基督来。这几乎是整个基督教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啊。有人问我说，到底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核心value 在哪里？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在哪里？比如说，就是连于基督，然后在凡事上我们来经历，来得着基督，然后能够在各处活出基督来，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信。不光是指的个人，是指的整个教会来说的。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连于基督，然后在这里来追求，来经历，来得着基督，然后我们能够彰显，能够活出基督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个人家庭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啊。所以基督是我们一切救恩的内容啊。所以我这里多用了一节圣经，哥罗斯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要让人论断你，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形体却是基督。你不要说在我生活的遭遇上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得到基督，连教会里面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落到仪文律法传统做法，而我们忽略了他的本体啊。这两天碰到很多人，不管第一次见面或是从前见过面，你们看到我跟同工们打招呼的时候，都是眼睛看着我们哈。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老师你还好吗？没有一个人蹲到地上对我的影子讲话的，对不对？老师好久不见了，你瘦了。啊，这是我的梦想哈。没有人对着我的影子讲话的哈。哎呀，老师啊，看着我的影子说你的头发都变黑了，恭喜你。那是影子，那不是我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跟小孩子玩啊？孩子小的时候就逗他啊，点个灯照到墙上，我的手可以比啊像狗啊狗叫啊，或者啊比个猫比个什么的啊。那你让人们说我在这里比的时候，你说那不是狗，那是牛啊！你们去吵那个影子干什么？你看我的手嘛，这是我的手，没有一个是对的，都是影子。一大堆的东西，一大堆的传统，一大堆的做法，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乎的里面是不是基督？基督不仅是一切，它必须在一切之内。 所以有一点年轻的夫妇刚结婚，在美国，美国每年的感恩节烤火鸡啊，你们听过我这个例子，我好多年没用了啊。烤火鸡的时候，这个新娘子就把那个烤火鸡砍了，买了一只大火鸡哈、啊，砍了一半放到烤箱烤，烤个火鸡要三四个小时的哈啊，烤完了以后拿出来再把另外一半放进去烤啊。这个他先生就觉得奇怪，你干嘛这么花功夫？为什么要砍成两半这样子烤呢？啊，新娘就跟他说：“哎，因为我妈都是这样子做的哈。”啊，先生，你下次碰到岳母，你自己问他。所以他们有一次回娘家，啊，这个女婿就问岳母了，他说：“为什么烤火鸡要切两半分两次烤？”啊，他说：“这个我妈都是这么烤的哈。那你下次碰到 grandma 的时候，能碰到祖母的时候，你去问他哈。”啊，所以有机会又到了这个。外婆家里面去，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烤火鸡要分两次烤？”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分两次烤？”他说：“因为我问太太，太太说他妈这么做；我问岳母，岳母说你这么做。”他说：“我们那个时代的烤箱只有这么小，只好烤两半了哈。啊，你们现在烤箱这么大了，为什么要分两半？”听起来是一个很熟的笑话，很简单的笑话，但是今天教会里面一大堆，我们就是这么做。有要学的表面，但是我们不知道真正背后是基督。如果不是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改过来，要在乎是基督。我不是说要大家反传统啊，不要听错了哈啊，回去跟老弟兄讲，余弟兄说你这是烤火鸡旧的方法啊，这不是我的本意哈、啊，就是你要找出真正是基督。我们播饼，我们唱诗，我们任何的方式，我们教会为什么这么带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小组？为什么要小组同工需要接受这样子的训练？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围绕在它的本质必须是基督，因为教会在地上很重要的使命。今天晚上我要讲的啊，我们就是在每一个生活侍奉环节里面，我们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实在是你彰显基督。基督太伟大了，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一堂聚会怎么可能把基督讲得完？所以我希望大家至少今天稍微听了一点以后，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要从心里面产生敬畏，产生爱戴、哦、产生我们里面对他该有的尊重。到底你们说我是谁？我们一起来唱在荣耀里的基督，我们唱1、3、4、3节好了，好不好？ 那些批评论断消极灰心的话语，我们看见的基督真的说有足够。我们愿意为了爱主爱他的教会，同心合一的来高举基督，为基督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的儿子就已经为我们流血。主啊，你不光只是为了救赎我们，你真是让我们有份于你这么伟大的生命，让我们有份于这么伟大的基督，让我们有份于神这么荣耀的旨意。主啊，不光那一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要同归于一，主啊，今天就让基督来掌管来控制我们所有的生活言行与侍奉。主啊，让我们真是以主为我们的中心，为我们所有生活侍奉的中心目的和内容。主啊，祝福各地的教会，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祝福听见你信息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不管在怎样的处境里面，我们主啊，我们都要来归向你，我们都要来高举你，我们都要在凡事上我们要来见证你。主啊，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